加拿大正式响应美国所发起的清洁网络倡议，以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及中兴参与其境内 5G 网络的基础建设，并要求国内电信商需全面撤除这两大中企的 5G 和 4G 设备，期限分别在2024年6月底及2027年底前。综合加国媒体报道，两大加拿大电信商 Bell 和 Telus 虽转投瑞典电信商爱立信和芬兰电信商诺基亚来建设其 5G 行动网络，但之前耗资7亿美元购入的华为设备，加拿大政府将不会提供补偿。而此禁令一出，华为加拿大公司在当地的绵密布局恐将全面告吹，包括华为去年宣布斥资 2.12 亿加元，相当于 1.65 亿美元，投入安大略省的 5G 研发项目。此外，华为将进一步成为加国高达数百亿美元 5G 基建市场的拒绝往来户。根据加媒环球邮报引述咨询公司埃森哲2018年的预测，加国电信商未来将投入高达260亿加元，相当于202亿美元的预算来建设 5G 网络。在加拿大之前，国际情报共享联盟五眼联盟的其他四国，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自2020年起已陆续对华为及中兴发布禁令，以建构清洁网络，并力阻有安全疑虑的中企抢攻该国庞大的5G 基建市场。以美国为例，根据埃森哲公司2017年的预测，美国电信商未来将投资近2800亿美元建设 5G 网络。外界近日盛传加拿大是因为陷入华为孟晚舟争议和中国人质外交的纠葛，才迟迟未落实美国清洁网络倡议，但加国公共安全部长马尔科·门迪奇诺近日称，政治及技术复杂性才是加国耗时近三年才完成对华为和中兴的审查的主因。不过，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麦克唐纳劳里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伯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的经济威胁及利诱也对加国商业团体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伯顿说
：“There are significant economic forces in Canada who support the intentions of the Chinese regime。
加拿大有重大的经济势力支持中国政府的意图，他们非常排斥政府做出任何会引发中国政府借机进行经济报复的决策，因为中国政府提供华为补贴，他们支持使用华为设备。与诺基亚或爱立信等北欧竞争对手相比，华为设备的价格相对优惠。不过对此禁令，中方大表不满。华为加拿大公司上周发布声明称，加拿大当局做出的是政治决定，与网络安全和技术无关。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则表达强烈不满，并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为近年局域不断的中加关系再添一桩敌对事件。虽然北京一周来并未祭出任何具体反制措施，不过曾任加拿大驻北京外交官的伯顿认为，北京动辄挟援报复，加拿大恐难逃类似窘境。他分析，北京可能从经济胁迫、人员骚扰和提高网络攻击三方面下手。伯顿说
：“We might see further economic coercion.”Over the Huawei decision, such as ban the import into China of Canadian.
华为禁令后，我们可能看到中国进一步的经济胁迫，例如之前禁止加拿大农产品进口中国，如油菜籽。我们也可能看到对中国境内加拿大人的骚扰，例如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福的人质外交事件。但我猜，中国最可能采取大规模的网攻行为，如网络间谍和破坏行径。这是中国早已在加拿大国境内广泛进行的举措。2018年底，加拿大基于美国的司法引渡要求，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随即以间谍罪名关押加拿大两名麦克及康明凯和斯帕福，并于隔年三月以验出有害生物为由，撤销加拿大两家贸易公司的油菜籽进口许可证。随着孟晚舟获释，两名麦克已于去年九月获释。中国近期也已解除油菜籽禁令，但伯顿说，中国重启油菜籽进口纯粹只因需求，两国关系并未显著改善。虽然华为和中兴在中国以外的 5G 基建市场在吃闭门羹，但科技新闻网站轻阅读编辑主任麦克丹诺认为，两大中企已在非洲或亚洲等市场扩大布局，或可抵消部分冲击。丹诺告诉美国之音
：“So I think this thing with Canada certainly indicates that you know the Western move against Huawei and ZTE certainly has traction.”
我认为加拿大禁令代表西方国家同步抗衡华为和中兴的行动有所斩获，但我不会因此将华为和中兴在整体市场可抢攻到的占比打折扣。以全球市场或全球市占率来看，华为和中兴在非洲、亚洲大多数地区仍占有一席之地。受到美国制软件与芯片的使用限制及供应链等冲击，华为去年营收年降 28.5%， 仅达$999亿。但据研调机构 Dell'Oro Group 三月中报道，华为2021年仍位居全球通信设备市场榜首，市占率达 28.7%， 爱立信和诺基亚则以 15% 左右的市占分居第二三名。排除中国市场，华为在全球通信设备市场市占率则为 18%， 略低于爱立信和诺基亚各约 20% 的占比。为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赵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中国制科技产品价廉的优势在新兴国家具竞争力。赵通说，
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对中国地缘政治的担心没有那么强烈，他们在经济方面需要这种廉价的高技术的产品，所以很难讲他们会减少对中国这些产品的使用，有可能会让英国的产品和服务继续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针对美国的清洁网络倡议，除了加拿大，全球已有50多国约180个电信商加入。该倡议由美国前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发起，目的在确保使用安全无虞的营运商 App、云端、电缆及路径等网络环境，以保护境内的敏感资讯免受中共侵害。其中华为和中兴已被认定是不受信任的供应商，但中国对美国的清洁网络倡议做出强烈反弹。中国前副财政部长朱光耀周三5月25号批评美国清洁网络倡议影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及芯片生产，并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全球 5G 的商业应用以中国、南韩和美国三国的发展最快，其中根据中国官媒和美媒《华尔街日报》报道，截至今年第一季，中国已开通近156万座 5G 基站，截至去年底也已有近5亿用户，平均网速达每秒300兆。相较之下，美国仅有约10万座 5G 基站，600万用户，网速也仅为每秒60兆。对此，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的赵通认为，中国在美中 5G 中享有市场和技术优势。他说
5G 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已经获得相当的领先优势的领域，从世界范围内占有的市场已够大，技术就够领先，开始制定行业的未来规则。
分析人士说，除了 5G， 中国在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也超车美国，例如人脸、语音辨识和金融科技领域等 AI 应用上。不过在先进芯片技术上，中国恐远远落后美国、南韩和台湾10到15年，而且近年受到美国政策卡脖子，很难突围。尽管美中科技优势各异，但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南表示，加拿大拒用华为是重新归队民主阵营的象征。他说，受到俄乌战事影响，更多国家将加入清洁网络倡议，舍弃中国等独裁国家使用的电讯设备。只要拜登政府联合盟友围堵中国科技发展的态势不变，中国恐将逐渐丧失其科技竞争力。林宗南告诉美国之音，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自由世界国家认清到和这些独裁国家做贸易的言语都会变成他侵略民主国家的资本，未来会形成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以独裁国家以中国为首，北韩、俄罗斯、伊朗等等国家，随着干净网络倡议的国家越来越多，一些开发中国家应该都会逐渐加入。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柏宏报道。